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下面的信息。彭斯欢迎参众议员六号提反对意见同呈交证据。川普同五十几名议员开电话会议，表示士气高昂，挑战拜登胜选。参议员说不能够昧住良心忽略欺诈。鲍威尔表示川普总统毫无疑问能连任。继佩洛西后，麦康奈尔住宅亦被涂鸦。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美国1月6号的国会联席会议将由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彭斯主持。彭斯1月2号表示，他欢迎参众两院议员在1月6号提出反对意见以及呈交证据。副总统办公室主任马克·肖特星期六对媒体发声明说，副总统彭斯和数百万美国人一样，对这次大选中的违规行为感到担忧。副总统欢迎参众两院议员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在1月6号向国会和美国人民提出反对意见和呈交证据。星期六早些时候，以克鲁兹为首的11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和当选参议员发表联署声明，宣布将在1月6号召开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反对选举人团投票结果认证，并敦促国会成立选举委员会对选举结果进行为期10日的紧急审计，而要求国会设立独立选举委员会这个提议并不是共和党首创。最早的先例出现在1877年海斯对第二登总统选举中出现了的非法行为进行指控，当时国会和媒体都相当关注这些指控，并任命了一个选举委员会来审议和解决有争议的问题。这个选举委员会由五名参议员、五名众议员和五名最高院大法官组成，而民主党国会议员亦曾在1969年、2001年、2005年和2017年在国会挑战总统选举结果，而且在1969年和2005年都有一位民主党参议员和众议员一起在两院要求投票，决定要不要接受被挑战的选举人票。另外，星期六晚上，共和党众议员举行了一次罕见的电话会议，川普总统和白宫幕僚长梅多斯亦参加了会议。联邦众议员莫布鲁克斯发推文宣布，我们为诚实准确的选举而奋斗的势头非常好。俄亥俄州众议员吉姆乔丹和我共同主持了50几位议员参加的电话会议，他们加入了为美国共和国而战的行列。布鲁克斯写道，电话会议在美东时间下午6点开始，现在是晚上7点15分，还在这里继续。川普总统和白宫幕僚长梅多斯发言，士气高昂，战斗。另一方面，川普核心团队的6名成员星期六向摇摆州的大批立法者们介绍了有关选举欺诈的指控。白宫贸易顾问纳亚罗在星期六晚上向福士新闻主持人珍妮·皮尔罗娃，他是6人小组的成员，向来自亚利桑那州、密歇根州、内华达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的数百名立法者进行了简报。 纳亚罗话：我哋确切解释咗民主党如何策划战略，从川普手中夺走咗呢一次选举。白宫幕僚长梅多斯星期六晚上发推文话：而家我哋有100多名众议院议员同10多位参议员，准备为选举诚信同反对认证选举结果而企出嚟，而家该进行反击啦。与此同时，宣布加入挑战选举人团票的参议员亦纷纷发表声明，阐述自己加入挑战的原因。参议员布莱克本星期六发推文说：我不能够昧住良心对2020年总统选举中无数的欺诈指控视而不见。1月6号我将投票反对认证选举人团投票结果。布莱克本同当选参议员哈格蒂发表声明说：有关选举违规行为和危险行为的指控，削弱了公众对本应自由、公正和透明的选举过程的信心。布莱克本还说，支持选举诚信不应该是一个党派问题，公正和可信的审计将极大提高美国人民对我们选举进程的信心，并将极大地加强下一任总统的合法性，我们对人民负有责任。同时加入挑战的参议员兰克福德星期六在推特上表示，应该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来解决选举问题。他说，这一提议的目的不是为了阻挠民主，他的目的是保护民主进程。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国家目前的分裂，我们都应该关心解决途径，民众希望得到问题的答案。星期二，鲍威尔律师认为，因为摇摆州发生严重的欺诈问题，副总统彭斯应该在1月6号国会联席会议中拒绝认证摇摆州选举人团的结果。他还认为川普总统绝对还有再次入主白宫的机会。鲍威尔12月29号对闪点节目主持人贝利说：我认为彭斯可能有权力通过拒绝认证非法选举人团票而挑选总统。他说：我不认为有任何一个好的基督徒能去认证一个欺诈性的选举。闪点节目主持人贝利问鲍威尔，川普是否有可能连任？鲍威尔说：川普连任绝对可能，最高法院只要想做就可以做到，拖的时间越长难度越大。他说：现在联邦最高法院有多起诉讼案待决，我们针对4个摇摆州的大规模欺诈行为向最高法院申请紧急令，要求法院取消这4州认证拜登当选总统的选举结果。鲍威尔希望大家去审阅这些案件的上诉文件和相关证据。鲍威尔没有进一步讲明相关司法程序，包括高等法院在1月6号国会联席会议之后的做法。而截至到目前，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2项川普团队挑战选举结果的诉讼，联邦同州法院亦驳回了10多项川普团队的相关诉讼。在新年假期期间，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住宅都被涂鸦。根据涂鸦内容猜测，抗议者对他们没有通过一项增加纾困支票金额的法案表示不满。之前川普总统提出将纾困支票金额从600美元增加到2000美元，这个法案在去年年底被众议院通过。然而到星期五，法案在参议院遭到否决。星期五早些时候，佩洛西在旧金山的住宅被人用喷漆涂上2000美元，取消租金，我们什么都要等字样。星期六，麦康奈尔位于肯塔基州路易维尔的住宅亦成为攻击的目标，前门上被涂鸦，上面写着我的钱在哪里，米奇杀死穷人等字样，窗口和墙上还喷了其他侮辱性的字眼。星期六，麦康奈尔办公室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对这位多数党领袖的住宅的破坏行为。麦康奈尔在声明中说：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度为宪法第一修正案而战，捍卫和平抗议。我感谢每一位参与民主进程的肯塔基人，不管他们是否同意我的观点。 麦康奈尔补充话，但是这个情况是不同的，故意破坏和恐惧政治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没有立足之地。我和妻子从来没有被这种恶毒的情况吓到过，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邻居们不要因为这种激进的泄愤而感到不便。据当地的电视台透露，佩洛西的家和附近地区被多个保安监控摄像头所监控。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美国众议院领导人宣布了第117届国会的规则方案，其中包括一项提案旨在使用性别中立的语言，并取消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等性别用语，引发外界争议。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挑选的财政部长提名人耶伦，在过去两年从金融公司和科技巨头包括花旗集团、高盛和 Google 那里收取了$700多万演讲费。据统计，川普总统四年以来总共发出了超过25000条推文，平均一日发17条，堪称 Twitter 治国。网友表示，美国民主党控制了美国95%的传媒，川普不信任主流传媒，需要通过 Twitter 直接发出声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众议院领导人今个礼拜五宣布了第117届国会的规则方案，其中包括一项提案，目的是使用性别中立的语言，并取消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等性别用语。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规则委员会主席麦克高文礼拜五宣布新的规则方案，包括通过将众议院规则当中的代词和家庭关系用语改为性别中立，以尊重所有的性别认同。麦克高文在另一份公告当中说，民主党提议的规则方案将众议院规则当中的代词和亲属关系更改为性别中立，或者删除提及性别的部分，确保我们包容所有的成员、代表、驻地专员和其家属当中的非双性恋者。这个规则将会从众议院官方行为守则第23条第 8C3 条款当中删除以下述语：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兄弟、姊妹、叔伯、姑母、阿姨、婶婶、侄仔、外甥、侄女、外甥女、丈夫、妻子、岳父、岳母、女婿、儿媳、姐夫、妹夫、小姑、大姑、嫂子、弟媳、继父、继母、继子、继女、继兄弟、继姊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姊妹、孙子、孙女。这些术语将会改为双亲、孩子、手足、双亲的手足、手足的孩子、配偶、配偶的双亲、姻亲当中的姊辈、姻亲当中的同辈、继双亲、继子女、继手足、姨亲手足、孙辈。当然，对于修改的这些称谓，很多性别中性的用语并不是传统汉语所有，目前还未有准确的中文对照翻译。佩洛西和麦克高文表示，整体方案将会包括全面的道德改革，增加对美国人民的责任感，并使本届众议院成为历史上最具包容性的众议院。目前，这项规则方案将会在新一届国会召开会议之后提出，并进行表决。有评论人士表示，删除性别和家庭成员术语的效果是混淆性别，是男女同次的升级版和意识形态版，亦都起到取消家庭观念、进一步毁灭家庭、让社会碎片化的目的，有浓厚的共产主义色彩。这个提议是反社会的，让人毛骨悚然，在这一点上面甚至已经超过中国共产党。据大纪元报道，美国多间传媒今个礼拜五表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挑选的财政部长提名人耶伦，在过去两年从金融公司和科技巨头包括花旗集团、高盛和 Google 那里收取了$700多万的演讲费。 根据耶伦提交给国会的部分财务报表，耶伦自从2018年卸任美联储主席之后，他从2019年到2020年在大公司演讲50几场，一共从大公司那里赚取了超过720万美元的演讲费，仅仅是花旗集团的9场演讲，耶伦就收取了大约100万美元。还有对冲基金公司城堡投资支付给耶伦80几万美元的演讲费酬劳。美国普盈律师事务所亦都有邀请耶伦去演讲。耶伦加上他的丈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者阿克洛夫拥有的股票和银行账户等资产，总值在800万到1960万美元之间。耶伦的报告是拜登过渡小组官员上交的三份财政披露报告当中的一部分，今个礼拜四由政府道德操守办公室对外公布。耶伦自己在另一份文件当中列出了已经收取演讲费的公司和银行，并表示他打算寻求办公室的书面授权，以到场亲自解释这些收入。拜登过渡小组的发言人昨日表示，耶伦自从离开美联储之后，是在经济会议、大学以及商业团体和金融机构当中演讲，谈论他的经历，以及他对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建设更强大的经济和增长，提高我们的竞争力所能够做的事情的看法。还补充说，这个不是一个谈论坏人或者坏行为的问题。在11月3号的大选日之后，一些民间组织就警告说，拜登曾经担任特拉华州的联邦参议员36年，以及担任副总统两届，他可能会过分依赖和前民主党政府有密切联系的官员。这些官员当中，很多人离开了政府部门之后到了私营部门，而现在正在寻求重返政府，这样引发了民间对拜登政府的政策对公司和财务影响的担忧。拜登就表示没有这种担忧，他不怕依靠具有丰富政府经验的顾问。他承诺组建一个精通政府工作的内阁，成员会包括来自各个族裔和不同的意识形态领域，这样他们看起来将会代表不同的民众。拜登过渡小组表示，预计在1月20号就职日之前，下个礼拜将会宣布更多的内阁成员，其中比较让人关注的是哪个会成为劳工部长和司法部长，因为司法部长将会面对联邦检察官调查拜登儿子亨特的财务状况一案。2020年过去了，川普总统在这一年里面和美国人民一起应对了病毒大瘟疫的严峻挑战。尽管时局艰难，川普总统仍然取得了很多重大的成就和胜利，特别是他对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在这里继续实现着。这里回顾一下2020年，从数字方面来看，川普的政绩包括了大幅降低和中国的贸易逆差，和墨西哥的边界墙亦都正在这里兴建。外交上面，他退出了五份国际协议。另外，在川普任内，道琼斯工业指数亦都攀上新高，突破30,525点的历史新高。川普亦都在任内任命了三名最高法院法官，确保了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的多数。不过比较引人注目的，大概是喜欢用 Twitter 的川普四年以来总共发出了超过25,000条推文，平均一日发17条，堪称 Twitter 治国。但是对川普来讲，用 Twitter 快速传递自己的想法和意念，早就已经成为他和民众之间独特的沟通方式。传媒亦都每日追踪川普的推文来了解他的看法和观点。川普总统的前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瑟曾经表示，这个是川普和美国民众直接沟通的方式，亦都将会成为川普工作当中振奋人心的一部分。他说，川普可以将他的想法表达出来，听一听民众是怎样想的。这种沟通方式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美国标准周刊副编辑爱波斯坦亦都曾经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 Twitter 是川普在竞选当中的强大武器。川普的 Twitter 不单止非常有效而且独特。他说， 他是我唯一知道的能够用 Twitter 改变世界的政治人物。一般的政治人物，他的推文都好像是由50个人参与的委员会写出来的，字斟句酌。但是川普的 Twitter 和他的性格如出一辙，令人惊讶并且难以预测。对此有网友亦都讲了为什么川普要 Twitter 治国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川普不信任传媒，需要通过 Twitter 直接发出声音。美国民主党控制了美国 95% 的传媒，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只不过控制俄国 70% 的传媒。太可怕了，民主党已经控制了美国 95% 的传媒，远远超过了俄罗斯普京和一些独裁国家对传媒的控制程度。无论哪个控制了 95% 的传媒，都可以将白的讲成黑的，也都可以将黑的讲成白的，都可以任意对国民洗脑，任意指鹿为马。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钟嘉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为你带来的新闻有：川普称1月6号将公布大量欺诈证据，麦康奈尔称1月6号将是我投下最重要的一票，担忧美国前景，美国情报社区调查大选问题，蓬佩奥宣布禁止美国企业和古巴 BFI 银行交易，一媒曝光至少44名日本学者参与中共的千人计划。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新一届国会将于1月6号召开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到时将清点选举人票，并宣布总统选举获胜者。川普总统在1月1号发推文说，大量的欺诈证据将会在1月6号的国会会议上公布于众。川普还说，我们已经赢得大选大胜。之前川普总统曾经多次呼吁支持者参与1月6号在首都华盛顿的集会。川普总统在推文中同时转发了共和党参议员霍利 George Hawley 12月30号的声明。霍利在声明中宣布自己将会在1月6号对选举人票提出反对意见。霍利在声明中说，数百万美国人对选举诚信度深感担忧，他们的声音应该被听到，必须有人站出来，7400万美国选民的声音不能被忽视。但霍利参议员声明挑战选举人票的做法受到了共和党内部的压力。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星期四举行了党内电话会议，准备集体施压霍利。在电话会议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要求霍利解释他计划在1月6号做什么，但是他们随后发现霍利没有参加电话会议，局面尴尬。另外，美国媒体 Axios 引述一位消息人士的说话，麦康奈尔在电话会议上表示，他将在1月6号的国会会议上证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获胜。消息人士引用麦康奈尔的原话说，我已经在参议院过了36个年头，我已经投过好多次关键票，其中包括战争和弹劾。在我看来，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1月6号将会是我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投票。报道说，麦康奈尔的这番说话可能会加剧川普总统对他的不满，因为麦康奈尔承认川普败选。麦康奈尔在12月14号曾经敦促共和党参议员不要出来挑战投票，而霍利星期三告知霍士新闻，最少国会应该调查欺诈指控，并确保未来选举是安全的，但国会到现在还未有行动。截至目前，霍利和大约40名共和党众议员已经公开宣布将会在1月6号挑战选举人团投票结果。 另外，一个大型的自发情报网络团队中，有超过400位情报社区和执法机关成员，正以松散方式合作，共同调查美国2020年大选中的欺诈问题。据大纪元报道，前情报人员罗伯特·卡隆 Robert Caron 表示，他第一次被情报社区网络征募是在2014年。卡隆曾经在中情局 CIA 以及一个美国政府的技术特殊情况小组工作，从事调查、战略性政策和计划。据卡隆表示，情报社区的跨团队自发组合发生在2014年，当时不少人不约而同地发现，不同的情报小组越权操作，没有遵守以往行规，情报人员向自己长官隐瞒信息，而这些长官又向美国大众隐瞒应该透露的信息。卡隆说，内部很多人员感觉到越来越多的腐败，并自发组合想要调查并阻止这种腐败。卡隆还表示，2014年菲林将军 Michael Flynn 明确指出，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情报社区的操作不正当。随后菲林将军被奥巴马解雇，2014年8月菲林将军离开了国防情报局局长的职位。在去年被川普总统赦免之后，菲林将军对纽约邮报表示，自己被通俄门陷害的部分原因是奥巴马害怕菲林暴露他的腐败，因为菲林对奥巴马的很多做法非常了解。这个跨团队的情报社区网络因为2020年大选而进一步壮大，调查2020年大选是众多成员当前的工作重点。卡隆说，这些人当中有些拿报酬，但很多是义务在这里调查。据他所知，总人数远超过400人，其中有大约100位是其他国家的前情报人员，而这里面的每一位成员根据他们的职业判断，都相信大选存在严重欺诈行为。卡隆说，和主流媒体报道的信息相反，欺诈如此大规模和无所忌惮，我们一定要将这样的信息让公众知道。那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情报人员和执法机关人员站出来，那是闻所未闻的。有关主流媒体对信息的封锁，卡隆举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例子。他说，2019年1月川普总统访问德萨斯州麦卡伦市麦卡伦的边境场时，他当时亦在现场，路旁有一个很大的人群，另一边大概不到100人。他发现，因为看主流媒体，很多人都以为那100个人的群体是支持川普的，而大的人群是反对川普的。但是他看到的事实是，那个大的人群是支持川普的，因为川普将墨西哥犯罪集团挡在墙外，这样做保护了这些人的家庭，否则这些犯罪集团会越境并招募他们的孩子来贩卖毒品，如果他们的孩子不愿意就会被毒打，所以边境墙让他们有安全感。目前这个自发情报团体的情报人员调查的焦点还包括外国势力对这次大选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中共的角色。我们来关注另一则消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将古巴商业银行国际金融银行 BFI 列入限制名单，将阻止古巴军方从金融交易中获益。蓬佩奥星期五在国务院网站上发声明表示，BFI 是一间由古巴军方控制的商业银行，直接从牺牲古巴人民利益的金融交易中获益。蓬佩奥说，古巴军方利用 BFI 在外汇方面的关键作用，为军方和国营公司提供优惠准入，确保有利的汇率，并为政府控制的项目提供资金，以充实政权，从这些业务中赚取的利润不成比例地惠及古巴军方，而不是独立的古巴企业家，进一步加剧了对古巴人民的镇压，并为古巴对委内瑞拉的干预提供资金。蓬佩奥还说，川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他支持古巴人民争取自由和反对古巴共产主义政权的长期斗争， 将 BFI 列入古巴限制名单，有助于推进川普政府的目标。据路透社报道，通过将古巴这家银行列入名单，川普政府禁止美国公司和该银行进行直接金融交易。美国国务院2020年1月曾经宣布对涉嫌侵犯人权的古巴国防部长实施制裁，禁止他和他的直系亲属进入美国。我们再来关注和千人计划有关的消息。日本媒体披露，最少有44名日籍研究人员参与了中共的千人计划，他们在日本获得大量研究经费之后，再到和中共军方相关的中国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并获取高额经费。日本读卖新闻在1月1号独家披露，有24名日本研究人员承认参与了千人计划，另外20人则是通过日本各大学官方网站或者他们的个人网页等得知他们参与了千人计划。44人中的13人在过去10年获得了日本政府科研经费，总金额高达45亿日元。这次确认的44名日本籍研究人员之中，有8人属于与中共军方相关的国防七校，其中4名日本研究员是北京科技大学任教，而北京科技大学被称为武器科学最高研究机构之一。他们之所以要参加千人计划，不少研究人员看中的是可以获得高额研究经费，或者是研究环境比日本的更有吸引力。报道说，日本政府将参考美国制度，准备在今年推出一系列监管措施，要求日本研究人员参加海外的人才延揽计划，或者接受外国资金时都必须公开。中共当局2008年开始实施千人计划，这个计划被质疑目的是盗取西方国家的高科技成果。随着美国加大力度打击这种盗窃行为之后，2020年4月份以来，中共实施十多年的千人计划在大陆的搜索引擎上突然消失。截至目前，千人计划和国家特聘专家这些名词都成为中共的敏感词而被封杀。这一节的新闻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我跟大家讲一个特别的话题，就是中国茅台酒。为什么我们会想起讲这个话题呢？就是源于上个礼拜这个中国股王酿酒业的龙头贵州茅台呢，就发出公告，就话无偿转让，即是免费转让 4% 的股份呢，就是给贵州省的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的。哇，个总值都相当多啊，就是接近920亿元的人民币的。
咁又
好犀利，好大嘅数量嘅金钱嘅价格啊吓！咁有专家指出啦，佢话中国大陆嘅地方政府咧，近年嚟咧就系有好多嘅财政困难啊。咁贵州咧，原来就系即系最穷嘅省份之一。咁所以今次呢个送股行动咧，就系可以帮助到佢哋嘅地方政府嘅财困嘅。嗱，咁叶晚峰呢一个咁嘅送股行动咧，系咪又一次嘅割韭菜咧？嗱，如果大家未曾听过割韭菜呢个名词咧，咁啊解释一下啦。咁就系话咧，即系如果你做生意搵到钱啦，国家咧就会嚟攞翻啲嘅。咁即系话你种韭菜，国家咧就嚟收割嘅。咁叶晚峰呢次系咪又系割韭菜咧？
咁啊，开始嗰时候我都系谂住系咁样噶噃，但系经过一些研究之后咧，发觉又唔系噃，因为咧生产茅台酒嘅咧个公司就系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咁啊，喺佢头壳顶咧有一个另外一个就 茅台集团嘅，但系两个都系国企嚟噶。咁茅台集团咧，而家控拥有呢个贵州茅台公司嘅股份咧，大概系58%啦。咁咧，佢而家咧就系、是、要将4%嘅股权咁啊免费咁样让咗俾呢个贵州国资运营公司啦。咁亦都系即系。國企就俾呢個省政府嘅機構，咁啊省政府嗰個窮到窿啦，貴州係嘛？咁啊俾啲錢佢，咁中央又冇錢俾啦，咁啊揾佢出揾茅台嚟出面啦，就俾4%嘅股份俾佢。其實咧呢一咁樣嘅無償嘅轉讓股份咧，已經唔係第一次啊！舊年12月咧已經試過同樣又係轉讓咗4%嘅股份俾呢個貴州國營運國資營運公司㗎。咁喺呢次啊转让之后咧，咁呢个茅台集团啊仍然拥有呢个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54%嘅股权噶，咁所以仍然系最大嘅股东，唔使惊。
哇！如果转多次嘅话，就跌到50%嘅啫吓。
咁啊，就算50%嘅国营噶，边个够胆喐佢啊？冇人够胆啊！恶性收购佢嘅系嘛？你未死过咩？系嘛？
其实两间都系国营嘅机构啊，咁即系左袋入右袋嘅啫。
系啦，系啦，系啦。
嗱，咁我又想知道啦，点解呢个贵州茅台咧会系股王咁犀利咧？即系茅台酒啫，即系你话系地产做股王咧都可以理解，但系点解？这个茅台酒可以做到股王呢，
这件事也是值得探讨一下的，究竟什么符合呢？茅台就生产一只酒，茅台酒而已，那我上这个网上查一下，那在京东的网站看看茅台卖多少钱，它那里有个就飞天茅台，卖定价就1499这个人民币，哇1499，如果用呢个美金计算咧，大概230美金一樽酒，好犀利吓！咁想当年啊，我记得啊，1970年代啦，咁啊，尼克逊去完呢、这个中国饮完茅台之后咧，咁啊，我个亲戚喺台湾嚟香港噶，咁一落机就想，喂，我又想买支茅台饮，中国嘅茅台饮咩饮，睇下同尼克逊饮嘅嘢系咩料啦。咁我就去買啦，咁好細嗰時我好細個嘅啫，就係啊，咁老豆俾錢去呢個飯館度買一樽啦，咁我記得係9蚊嘅啫喎，9蚊港幣嘅喎，好平嘅啫喎。
但而家咧係230
美
金
喎，不過嗰時咧法國白蘭地喺嗰陣時啦，70年代中到啦。VSOP 呢個咁嘅檔次咧，都係賣30蚊港幣嘅啫。
咁即係話，但始終茅台都係呢啲即係法國酒嘅四分之一到嘅啫。
咁、
那個、價錢
係咯。咁但係而家嗱，用呢個法國嘅乾邑白蘭地嘅名釀啦，人頭買 XO 嚟比咧，喺美國嘅價錢咧係180蚊到嘅啫。但係唔好記得喎，呢、這個人頭買 XO 咧就係750毫升嘅每一樽。而茅台咧只得500毫升嘅啫喎，所以計起嚟咧，
你斷毫升計啦，咁茅台係幾多錢一毫升咧？
咁啊，斷茅台，如果斷毫升計咧，每毫茅台就係4.6至一毫升，而人頭馬咧就2.4嘅啫，爭成倍噶。
咁即係人頭馬嗰、那個。那個斷毫升價錢咧係人頭馬 XO 嗰個嘅差唔多一倍嘅。好啦，真係貴咁多啦，究竟？值唔值得咧？即系
嗱，未讲值唔值得前咧，或者睇一睇佢嘅盈利啊，嗱，好唔好啊？因为咧睇翻个股价先啊，佢点解可以到股王咧？嗱，睇翻佢茅台2020年上半年嘅盈利啦，即系纯股东盈利咧，就系226亿嘅。咁如果全年计啦，计你450亿啦，系咪？咁佢市值咧，大概而家系20000亿嘅。咁咧就系除20000亿除450亿啦。咁啊，市盈率咧大概2.2% 嘅，咁啊当然唔算高啦，系咪？但系你谂下，好多投资者都系主要睇佢嗰个升值嘅潜能噶嘛，系咪？而且佢系股王，亦都系得到中共嘅好多啲大粒佬照住噶嘛，呢、这个茅台系嘛？所以咧，好多人都好乐意咧就投资落呢个茅台个股度噶。咁仲有咧就系嗱，睇佢个产量啦。咁佢咧年产量咧就50000吨嘅，而家呢个茅台啊， 咁啊，五万吨等于几多支茅台呢？咁啊，一支茅台大概就系500个毫升啦。咁啊，如果同即系重量应该同水差唔多啦嘛吓。咁咧就计咧就系咁样计法咧，就系一支茅台咧就系大概500个gram 啦，即系500个毫克咁计啦。咁
克500克，
五百克啦系啊。咁咧咁嘅情况之下咧，五万吨咧就大概一亿支咁多啦。
嗯，冇错。
咁啊，年产一亿支，咁啊，每即系嗱，每一支一亿支赚咗450亿翻嚟咧，哇，咁都好赚，每支赚450蚊噶喎。啊，呢啲咁嘅生意吓，唔怪得咁多人投资落去啦，系嘛？
唔怪得知佢系做股王，因为啲人好睇好佢呢一个生意啊。
系啦。
咁啊，头先讲啦，即系其实饮酒或者食嘢都好啦，个口味系见仁见智嘅。咁但系即系譬如。同人頭馬 XO 嚟比咧，佢仲貴過佢差唔多一倍嘅。咁究竟佢有啲咩咁特別，係咁值錢咧？
咁呢樣就好主觀啦，值唔值得嚇？咁啊嗱，因為茅台坦白講，咁啊平嗰時9蚊嗰時，我冇乜點飲，而家咧飲唔起，所以
嗰時你好細個啫，係咪啊？你唔飲，你未曾飲得酒住。
咁而家就飲唔起噶啦，肯定飲唔起。咁嘅情況之下咧，嗱，根據呢、這個官方嘅評點啊，對自己嘅評點啊，就係茅台咧醬香，茅台叫做醬香酒啊，醬香就突出，優雅細膩啊，酒體咧就醇厚，回味悠長，空杯留香持久。咁啊，呢啲就係佢哋嘅好處啦。不過我有啲朋友係飲過茅台，即係經常都幾經常飲。佢哋咧就話茅台係確係好酒嚟嘅，而且咧一個茅台個特點咧就係飲咗落去咧就唔消喉嘅，因為茅台咧個酒精含量好高嘅，53%嘅。
咁即係加多13几%，即係10几%咧就可以愛嚟愛嚟消毒。而家中共病毒可以愛嚟消毒，
叫佢整一啲。75%嘅出嚟就可以兩用啦嚇，咁白蘭地嚟講咧，40%嘅啫個酒精含量，所以咧茅台如果可以做到咧呢、這個唔消喉咧，確係一個好難得嘅事嚟噶。但係同嗱你同翻人頭馬嚟比較啦嚇，人頭馬就世界名釀嚟噶。咁啊，佢嗱放喺杯中咧，你用個手掌嗰啲熱咧，加同啲酒加温之後咧，就發放出好芬芳嘅香氣嘅，啲酒精蒸發啊嘛，帶出啲香氣，啲香氣咧就果即係菩提子個香味啦，同埋嗰個橡木桶啊嗰啲好獨特嘅香，加埋咧就有一個令人好神往嘅一種芬芳馥郁嘅味道。咁入口嘅順口啦，肯定就唔會消喉噶啦，味道好濃郁嘅，有層次嘅。你飲呢啲咁靚酒咧，你就唔好一飲落去咧就吞喎，你就睇將酒喺口裏邊咧就係攞嚟攞去，等你嗰啲嗰條脷嗰啲味蕾咧接觸同啲酒接觸多啲耐啲時間，咁你就飲得到嗰啲真真正正嘅味道嘅層次出嚟啦。
仲有咧，譬如茅台酒應該係咩温度飲咧？即係譬如西方人，譬如白酒、紅酒啊，係有分嘅温度去飲嘅。咁茅台係咪室温飲咧？
我谂系室温嚟饮啫，我睇发觉饮台茅台好多时就系食饭嗰时你一杯我一杯噶嘛，咁样都系室温噶啦，真系吓。咁但系饮靓嘅白兰地好多时就唔系食饭嗰时饮噶啦，食完饭咧几个朋友坐喺度开支酒吓，慢慢嗲，慢慢品尝嘅，所以饮法系唔同嘅。咁至于边一样好，好难讲。如果你好中意好烈酒嘅茅台咁，53%嘅含酒精量啊嘛，所以你中意呢啲啦。如果识得。即係比較即係
細緻啲嘅品嚐嘅話，
就已經招雞嚟講咧，就係呢個人頭馬，我覺得會係好啲嘅。但係價錢爭一倍喎，嚇呢個亦都係個因素啦。嗱，仲有講一講啦，點解茅台喺中國咁紅咧，咁嗰只企得咁穩咧？因為茅台咧就得到中國領導人嘅大力吹捧噶。咁啊，上至毛泽东啊、周恩来嗰一脱啦，咁啊摆亲国宴咧，肯定咧，比如请尼克逊啊。金日成啊，仲有呢个胡志明啊，都有系饮茅台噶吓。咁咧茅台咧就喺中国嚟讲成为国酒噶啦，有咩大宴会咧就系、是、大喜庆咧都用国酒，都用茅台嘅。咁啊成为风气咯，啲官而家啲官咧个个都饮茅台，中意饮茅台噶嘛。咁逼到咧嗰啲做生意啲要讨好嗰啲官嗰啲人咧，即系啊。咁啊送礼一定要送茅台啦。咁啊令到茅台嘅需求非常之大，好多時候會炒嘅。你咪春節時間買唔到咧，你要炒噶。 咁咧就係、是、但係咧亦將茅台咧同呢個貪腐咧就畫上等號啦，嚇、啊、咁樣情況之下係咪？咁民間亦都跟風啦，好多人就係、是、啊見到啊個個都話茅台好啦，佢自己唔知好咩嘢叫做好啦，咁啊幾多錢都值得啦，覺得咁啊都買啲嚟試下啦，呢個虛榮心所致嘅啫。不過講嚟講去咧，茅台始終都係一個好酒嚟嘅，呢個係事實嚟噶。
但可惜被人用咗嚟做行贿啊，或者炫耀嘅工具啦吓。
系啦，系啦。
咁啊，譬如西方咧就有不同嘅酒类啊，有红酒、白酒，有白兰地，有干邑，有威士忌，有香槟，有波酒，好多唔同嘅种类。咁譬如中国入边嘅中国酒咧，又有啲咩唔同嘅类型咧？
嗱，中国酒主要有两大类嘅，一种黄酒，一种白酒嘅。咁黃酒就係黃色噶啦，就通常用米啊、糯米啊或者係粟米啊啲咁樣去生產嘅。咁咧就係、是、佢就係、是、唔用蒸馏嘅，佢用啲酒餅啊之類啦發酵啦，然後唔蒸馏，所以個酒蒸含量咧保持係低嘅，8-15度啦。咁啊，最表姐代表就係肇慶酒啦，同埋廣東嘅糯米酒啦，係嘛？我諗大家都飲過啦，係咪？咁白酒就唔同啦。咁啊，白酒咧就係、是、以高粱啊同埋小麥嘅為生產嘅原料為主噶。咁咧佢就分好多香嘅類型嘅。咁咧，譬如咧茅台咧叫做嗰種香咧叫做醬香型。咁啊，茅台就係醬香型嘅代表啦。另一種譬如就係呢個清香型，清香型咧就係、是。这个贵这个杏花村山西杏花村就出个汾酒呢就是这个清香型的代表啦。有其他就譬如浓香型啊米香型啊甚至福香型都好多种的。主要呢但中国酒呢就得两种的白酒与这个黄酒。
好啦，咁啊，唔该叶万峰同我哋解释咁多下不同嘅中国酒嘅种类。咁我哋到休息时间啦，休息之后咧，同会同大家再系分享一下究竟茅台酒点样整嘅咧吓。好啦，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气象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嗱，呢一个环节就同大家再继续追踪啦。嗱，讲到茅台酒咁巴闭啦吓，究竟茅台酒咁点解咁值钱，同埋系点样做嘅咧？
嗱，讲啊茅台个酿制之前咧，首先要讲下佢嘅独特嘅地方咧，就系地理位置啦。咁茅台咧就系个喺个贵州一个县嚟噶啦，喺呢个赤水河嘅东岸嘅。咁呢個茅台咧係好獨特嘅地理嘅環境㗎，佢水質啊、氣候同埋最主要咧就係嗰度嘅微生物啦，係令到佢咧出產好獨特嘅茅台嘅酒嘅香味，其他地方做唔到㗎。咁點樣做咧？茅台呢、這個嗱，佢每年咧都有規定嘅，端午節時候咧就開始生產㗎啦。首先咧製曲啊，製呢個酒曲啊，咁咧佢哋就用酒曲係用呢、這個小麥製嘅。咁首先將小麥拎出嚟踩一踩到一團團咁啦，然後咧就放入去呢個倉庫度啦，咁啊發酵係自然發酵嘅，唔係用酒餅嗰種嘅喎。咁咧係靠啲當地嗰種咁嘅空氣中嘅微生物咧，就令到嗰啲小麥發酵噶。咁咧嗰度嘅茅台嗰度獨特嘅微生物咧，就造成茅台獨有嘅香氣嘅原因嚟噶。呢個所以非常之重要。咁咧。咁發酵期間呢個温度非常之高，去到60度咁高㗎。咁3-40日之後呢就發酵完㗎啦。咁攞出嚟呢就放埋一邊，咁將佢打碎去備用。咁到重陽啦，咁真係做酒啦。咁攞啲去高粱嘅做酒材料，就係呢個高粱㗎嘛。茅台嘅做酒嘅材料主要係紅高粱，係當地嘅特產嚟㗎。咁呢首先就將啲紅高粱呢就拎去熱水度浸一浸，然後咧就拎去蒸煮啦。煮完之後咧，就拎出嚟攤出嚟喺地下邊咧，就係曬涼去噶。咁呢個時候咧，就將以前做落準備好啲曲咧，就係同啲咁嘅高粱混和，混和之後咧就堆成一堆，等呢個有空氣嘅發酵啦，等一啲微生物咧可以滋長多啲，然後咧就將呢啲所有嘅 曲同埋呢個高粱咧，就放喺地窖度啦。咁啊，將個封個窖嗰個入口咧封咗佢，等佢出熱就呢個過程就係冇氧氣嘅發酵啦。因為你長期有氧氣發酵咧，啲酒咧就變咗燥噶啦。咁樣情況之下咧，咁咧佢咧就係發酵一段時間之後咧，大概30日都有之後咧，咁啊拎出嚟咧就係蒸馏啦。咁蒸馏咧就係、是、當然啦，就係、是、蒸到去係個酒精嘅沸騰點之上啦，等酒精咧就氣化咗，然後就將冷卻啦。但冷卻咧保持唔會太低嘅喎，佢係40度以上咧，咁啊就係、是、因為喺40度以上咁啊冷啲酒精咧，咁就可以防止嗰啲低沸點嗰啲咁嘅雜質咧，就混入個酒度，可以保持個酒嘅純度噶。咁樣蒸餾咗出嚟嗰啲酒咧，就叫做基酒啦，基礎嘅酒啦。咁啊，將佢咧就收埋去噶啦，就係將不同每一次基酒嘅香氣咧，可能都唔同。我哋分類，然後咧就儲存喺啲壇嗰啲酒程裏邊啦，就儲存三年。等啲基酒咧充分咁樣發酵，然後咧就係、是、個品質咧亦都會逐漸咁提高噶啦。咁三年之後開瓶啦，咁就佢哋都有個團隊嘅，就係、是、呢個調酒團隊啊。咁咧就係、是、根據酒嘅不同嘅，譬如酒嘅酒精強弱啊，有譬如呢一壇就好強嘅，嗰一壇好弱嘅混埋一齊啦。咁或者個呢個香氣好濃，一個香氣好差嘅，咁啊混埋一齊啦，等佢一個平衡啦，達到一個既定嘅標準。然後咧混好咗之後咧，又放翻壇裏邊咧，再等多一年，然後先出廠嘅。
哇，咁都好講究喎、
啊！
其實即係都係類似西方都係有特別嘅專業嘅調酒師啊，嚇點啊平衡嗰啲酒嘅味道啊品質啊。咁即係中國嚟講，即係佢做呢個茅台都係有好特別嘅標準去迎合㗎、
啊。其實咧睇茅台嘅生產過程，其實睇到嘅中國做酒嘅文化啦，仲有一樣咧就係、是、佢有嗰種精益求精啊，追求完美嗰種咁嘅態度喺裏邊嘅，所以咧係好難得嘅，亦值得去咧，真係賣得咁好咯，係吧？
亦都因為佢受地區嘅限制咧，因為淨係茅台呢個地方先至有嗰種微生物，可以有呢一種咁樣嘅氣味出嚟。咁真係其實就好似外國嘅，係譬如香檳就一定香檳區，乾邑就一定係乾邑區。咁所以一定，所以呢個要求係非常之高，產量亦都唔可以太多嘅。
其實咧喺70年代，周恩來曾經希望咧增產嘅，咁咧就將呢個茅台嘅生產技術啊，所有嘅用料啊，啲煉酒師傅啊，咁咧就係、是、帶到去第二度地方度嘗試生產呢個茅台，但係發覺咧都做唔到茅台鎮出產嘅茅台嗰種咁嘅味道同埋口感嘅，所以後來都係失敗式告終噶。咁啊，而家咧就係講下
好啦。咁啊，嗱，茅台你頭先講到啦，其實即係應該係好長歷史嘅。咁其實佢個歷史係點樣樣，同我哋解釋一下好唔好啊？
茅台咧，其實咧就係即係茅台附近出產名釀咧，已經好長歷史噶啦。喺《史記》都有記載，曾經咧有人咧就係喺茅台，即係茅台縣附近啦，嗰啲酒啦，就作為供品啊，俾呢個漢武帝飲嘅。漢武帝飲完咧都話 very good 啊，好酒，好酒，好酒，係嘛？咁咧講翻而家嘅茅台嘅前身啦，就可以追憶到咧，就係呢個清朝嘅同治一年咧，1862年咧，有一間叫做誠意燒房。當時咧就係、是、製作呢個茅台嘅作坊咧，就叫做燒房嘅。呢、這個
燒係燒烤嘅燒，房就係
房間嘅
房間嘅房。
佢、因為要蒸餾啊嘛，要燒啊嘛嚇、所以就叫燒房啦。咁咧最先就係開始就係呢一間嘅。咁咧當時嚟講咧個主人咧就係、是、是兼主要做鹽生意嘅，就兼少少做呢、這個茅台酒嘅啫。咁啊都叫做都三代之後，到1944年咧，個孫嗰代咧，嗰時嘅茅佢嗰個年產量啊， 只有21吨啦，就是21000公斤嘅。咁当时嚟讲咧，就因为交通唔方便啊，茅台酒咧喺贵州咧系只可以卖到贵州啊，隔离个省啦、啊，云南啊、四川啊或者湖南岛嘅系咁多地方，即系中国最富庶嘅地方咧，佢去唔到嘅咩？北京啊、上海啊、广州都去唔到嘅，冇急嗰时交通唔方便嘛。咁咧，所以产量就有限。咁另一间咧可以追溯到咧就呢个荣泰和消防1879年就系呢、这个成立噶。咁咧就系、是，但系咧呢间呢、这个荣泰和消防咧后边咧，后嚟改名啦，叫做荣合消防。咁但系因为管理得唔系好咧，就生产咧就系唔系好多嘅啫。到1940几年咧，都系每年生产都系5000公斤左右，就好少嘅。咁咧，但系咧，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叫做恒兴消防。恒兴消防咧就系1929年啊开始成立噶。但系到辗转啦，到1947年咧，佢系做得最大啦，就32500公斤嘅，即系生产量啦。咁啊到啦 ，OK， 1949年啦，哦，咁啊中共就当权啦，系嘛？咁啊讲矛咧就冇人矛得过共产党噶啦，大家都知道啊。咁啊，佢咧一发觉茅台咁正，一声号令咧就将所有茅台咧就没收晒，三个消防啊。全部没收晒，然后咧就合并成为今日嘅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啦。
即系由三间私营嘅消防就合并为一间就国有嘅企业啦，吓就系贵州茅台啦。而家
系啦，系啦，就系咁样情况啦。咁就系、是、
其实茅台几时打入呢个国际市场嘅咧？
其实茅台咧。真係打入國際市場咧，我諗而家都未算係嘅，因為你睇得到啦。喺國外咧係有啲地方係有茅台賣，你即係有茅台賣，但係銷量都我諗都好少嘅，主要係些少華人去賣嘅啫。因為價錢實在太高太貴啦嘛。咁譬如一般外國人唔會無端端去攞200几美金去買你一樽茅台㗎，佢都唔知係乜嘢嚟嘅，係咪？
即係未曾普遍啦、啊、其實主要嗰個銷路，因為佢係股王啊，喺中國股王，其實佢嗰、那個即係消費者飲用佢嘅都係翻中國人啦、
啊係啊，如果你佢係奢侈品嚟嘅，喺依就係中國已經係奢侈品啦。咁喺外國嚟講，好多即係咁樣嘅同樣嘅性質嘅酒類咧，係好多好多可以同你所謂嘅代替你噶啦，係咪？
嗯，
即係你冇嗰種情義結，冇咗中國人嗰種啊，即係愛國心啊，係唔會即係唔會話。用咁多钱去买一樽你500毫升嘅酒咯，系咪？
不过其实讲起呢一样咧，都系一个文化嚟嘅，即系西方社会饮酒咧，其实系一个艺术、一个文化嚟嘅。譬如头先所讲咧，譬如你红酒、白酒、餐酒啦，你要分温度同埋系几时饮。譬如你饮干邑，又系你饭后之后慢慢咁摸住杯底嚟饮嘅，唔系话大杯大杯咁饮嘅。咁西方人呢一个系其实系一个文化，任何文化都系要培养出嚟嘅。咁而茅台咧，即系正宗嚟讲系经过咁仔细嘅步骤去做出嚟嘅酒咧，其实应该都有佢一个饮酒嘅文化系要培养出嚟嘅。
咁可能我接触得中国大陆里边饮。有即系有咁嘅能力饮茅台嘅人唔多啦，系嘛？咁啊，但系我谂如果系一啲而家好多系啲中产啦，中产都当然啦喺教育啊同埋学即系认识方面啊，对世界嘅各地嘅文化认识啊，可能都相当啲。广阔噶啦，咁佢哋可能会饮起嚟咧，即系会识得点样去品尝一个好酒咯。
希望啦，因为都系一个文化嚟噶，中国一个文化啦。咁希望即系都有一个配合翻去懂得去点品尝呢啲美酒，而唔系话净系去贿赂啊，或者去炫耀自己嘅一种工具嚟噶。好啦，嗱，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对我哋嘅节目有啲咩反馈或者建议嘅话咧，就欢迎留言或者发短信俾我哋噶，系 650-395-8366 嘅。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